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你应当听。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旧约中的预言，杨天成老师主讲。
在旧约时代，神兴起不同的先知来向他的子民传递宝贵的信息，当中也包含了一些预言。这些预言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将盼望和平安带给他的子民。有些时候，神会吩咐好几位先知带出同一个预言或者信息。之前我们研读过北国以色列灭亡这个预言，先知何西阿、阿摩斯和以赛亚也分别领受了这个预言，然后向神的百姓讲出来。今天我们研读的预言呢，就是巴比伦消灭亚述。神同样的也透过几位先知讲出一直攻击以色列民的亚述国被巴比伦消灭的预言。神吩咐的几位先知就是以赛亚、拿鸿和西番雅。今天我们特别要研读这三位先知所讲的经文内容，看看神怎样在将来成就这个预言，也在当中来了解神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和教训。在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亚述国的背景。古巴比伦衰没之后，巴比伦地区可以说是群龙无首，亚述人和来自东边的加色人曾经控制这个地区。直到主前745年，亚述帝国才真正控制了整个的巴比伦地区。接下来，亚述人就在巴比伦北部建立了亚述城、尼尼微城和加拉城。由于亚述的百姓以亚述作为他们的中心，所以这个地区就被称为亚述。亚述城一直保持独立自主的状态，他的势力也不断地向南方延伸，尼尼微城就成为亚述国的新首都。刚才我们提到，亚述国在主前745年才真正地控制整个的巴比伦地区，因为当时的亚述王哥拉庇列色三世自封名号，并且带兵攻破了巴比伦城。以后的亚述君王也逐步地攻占了撒玛利亚，消灭了北国以色列。亚述打败北国以色列之后，就继续向南推进，攻打犹大国，派兵包围耶路撒冷。不过神就在这个时候施行神迹，一夜之间杀死亚述军队中的185000人。亚述王西拿基利唯有退到尼尼微去。西拿基利王返回亚述之后，就被他的两个儿子杀死。西拿基利王死了以后，接下来就由萨哈顿做亚述王。从这个时候开始，亚述国的势力渐渐的衰退，他在巴比伦地区的领导地位只持续了100多年。在主前614年，马代人和新一代的巴比伦人一起联手攻破了亚述城，最后更夺取了尼尼微城。从这个时候开始，新巴比伦帝国的时代正式开始。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带领之下，新巴比伦国的势力到了高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预言亚述国被新巴比伦国消灭的预言的确是应验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位先知怎样预言亚述国的灭亡，以及当中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提醒。 我们首先来看看以赛亚先知所发出关于亚述国灭亡的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几个段落记载了相关的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的一些部分。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其中一段是在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里就提到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亚述国，看似是一个惩罚，但是当中带给以色列的渔民一种盼望和安慰。经文是这样讲的：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杖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怒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在这段经文里面，南国犹大的先知以赛亚向百姓发出预言，表示亚述攻占北国以色列之后，就会攻打南国犹大。但是他叫百姓不要担心和害怕，因为神借着亚述国来惩罚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但是神最终也会向败坏的亚述国实行惩罚，使亚述离开犹大，并且灭亡。亚述国虽然在短时间里面成为犹大的重担和轭，不过这个轭会因为肥壮而折断。正像以赛亚书十章三十四节所说的，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以赛亚向神的渔民预告了亚述国的结局，也给百姓很大的安慰。这个预言也带出神对百姓的命令，虽然亚述大军快要来到，但是也不用害怕，因为神对百姓的怒气很快就要结束，耶和华的愤怒也快要转到亚述国里面，使亚述灭亡。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神的作为，我们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在这个预言里面，神的确透过残暴的亚述国来惩罚属神的子民，不过神是公义的，所以充满罪恶的亚述国绝对不能逃避耶和华公义的审判。亚述自以为是，偏行己路，完全不理会神的教训和劝勉，声明绝对不依靠神，所以亚述国就算是一个看来很强的国家，最后也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用来管教神的子民，成全神最终的旨意。亚述国怎样也逃不过残暴和自高自大的罪，所以这个国家最后也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从这个预言里面得到提醒，神的确掌管世上的一切，同时人也要为自己所做的行为负责，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虽然我们在这个预言上面可能不明白神为什么容让亚述这个败坏的国家来惩罚自己的选民，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所有犯罪作恶的人都逃不过神审判的手，就像亚述国一样。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有这样属灵的自省。另外一个预言 亚述国灭亡的先知呢，就是拿鸿。原来纳鸿书的主题就是预言亚述国的灭亡，当中更特别针对尼尼微城的罪恶。先知纳鸿写出这个预言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所败，南国犹大虽然得到神的保守，但是仍然被亚述攻击。刚才我们也提到，亚述国是非常残暴的民族，爱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其他的国家。虽然神利用这个国家来惩罚他的百姓，但是神没有因此而放过亚述，所以神透过先知来预言亚述国将来会灭亡。纳鸿书特别描述了亚述国首都尼尼微城里面所生出的罪恶，这引起了神的愤怒，也招来了神的惩罚。这卷书提到以下几个方面他们所犯的罪行。第一个就是攻击上帝。拿鸿书一章十一节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这里所讲的人，就是派兵攻打犹大国的亚述王希拿基利，他攻击的是耶路撒冷，这是耶和华的居所，这就等于他们攻击耶和华。第二个他们犯的罪行就是强暴残酷。拿鸿书三章一到三节讲到亚述国的麻木不仁，他们利用非常残暴的手段来对待其他的国家，杀人无数。第三个罪行就是淫乱败坏。拿鸿书三章四节说，那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里的美貌妓女可能就是尼尼微的女神伊斯塔，先知纳鸿以此来比喻尼尼微的淫行宗教，引诱了很多人去犯罪跌倒，甚至令人去拜其他的偶像。第四个恶行就是欺负弱国。纳鸿书二章九节说，你们强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亚述国攻击其他国家的时候，不但杀人，他们也窃取其他国家的财宝，这个国家恶名昭著，所以最后遭遇灭亡的命运，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怜悯。既然神是公义的主，必定审判我们的罪，所以耶和华就差遣先知预言亚述国将来不好的命运。在拿鸿书一章九到十节这里说，尼尼微人呐，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节，全然烧灭。尼尼微人就像荆棘和碎节，神的愤怒就像烈火一样，将所有的荆棘和碎节都烧尽了。在其他经卷里面也提到，杂草和荆棘都是用来供火焚烧的。拿鸿书常常以烈火和洪水来比喻神的审判，其实烈火和洪水都是神审判的方法，使恶人没有办法来逃脱。审判是公义的作为，以此来消灭世上的恶行，神的选民也因此得到救赎。到了拿鸿书的最后部分，就是三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先知做出了最后的预言，就像将尼尼微城判了死刑一样。经文是这样讲，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其实那鸿书的第三章以责备作为开始，神斥责尼尼微的败坏，并且继续描述尼尼微城败坏的景象。这种败坏是完全的，最后是没有恢复的可能，就是说亚述国没有恢复的机会。亚述国的恶行曾经出现在许多国家和民族之中，许多地方因着亚述的攻击而受害，包括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尼尼微的灭亡让这个恶性循环停止下来，从此亚述这个败坏的国家不能够再犯罪伤害其他的民族了。弟兄姊妹，亚述国灭亡的结果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作恶的人，他们现在可能仍然活得很好，我们的心就会因此愤愤不平，也会问神说，神啊，为什么这些做了坏事的人可以活着，而做好事的人被人欺压呢？让我们以大卫的诗篇来互相勉励。诗篇37篇1到4节这样讲，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神不单是公义的，他也是信实的。义人必蒙神的赐福和帮助，恶人却要灭亡，归于无有。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位预言亚述国灭亡的先知，他就是西番雅。在西番雅书里面，先知以最后这个词语为亚述国做了一个总结。西番雅书2章13到15节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住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西番雅是犹大王约西亚时期的先知，他跟耶利米和纳洪是同一个时期的，所以在西番雅书里面，神借着先知再次强调尼尼微城必灭亡这个事实，将来必永久荒凉，成为野兽出没的地方，甚至是一个被人嗤笑的地方。亚述国原本是北方的大国，但是这个国家残暴败坏，最终也逃不过灭亡的命运，因为神必定伸手击打所有犯罪堕落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亚述国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很富足的国家，也以为自己拥有很大的势力，透过欺压其他的国家来掠掠其他的财富，扩张自己的版图。可是外在的环境的富足也敌不过内心的贫穷。任何人不认识神，只会变得虚空，也会一直被罪恶所胜，灵性低落。让我们不要效法亚述国的作为，以此作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借鉴。神一直等待罪人的悔改，当中也包括亚述国，但是亚述的自义和骄傲将自己推向灭亡的地步。 求主来怜悯我们，也怜悯世上仍然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求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拯救他们的生命，不要让他们落入像亚述国一样的境地。希望今天的旧约预言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劝勉和提醒。